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兔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这几年随着金星秀、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等综艺节目的播出，脱口秀呢成为了备受观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一方小小的舞台，一个话筒立架，张口就来。脱口秀啊，成了用专业的喜剧创作能力进行高质量内容输出的代名词。今年三月收官的第七季《奇葩说》呢，把一位来自南京的脱口秀演员孙玉带到了大众的视野。这个戴着黑边眼镜、头发微卷的大男孩呢，是南京本土的脱口秀厂牌无名喜剧的主理人。从兼职到专职，从兴趣到职业，孙玉硬是靠努力和热情走出了属于他的喜剧人生。今天的节目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孙玉的专访，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南京本土的脱口秀，走进孙玉和他的单口喜剧世界，听听属于南京喜剧人的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叫孙玉，是一个南京人，目前是南京无名喜剧现在的主理人，目前是一个全职的单口喜剧演员。
哎，其实这里面我们可以说到很多的关键词。首先，你最后给自己的定义是单口喜剧演员，
嗯，
啊，而且我发现，就你们的那个门票上一直印的也都是单口喜剧，
对，
而不是所谓我们大家印象里边的脱口秀
啊。
你是怎么来区分这两者的？
其实在传播学上面叫脱口秀也 OK， 没必要强制的说这不是脱口秀，没必要，就是不要掉入分类学的陷阱。但既然自己做这一行，我从我嘴里面出来的，我就叫它单口喜剧。跟别人交流的过程中，如果别人不是特别懂的话，就没必要，就是没必要强调一定要说端午安康，也没必要强调就是西红柿和圣女果不是一个东西，但是知道就行了。
嗯，
说在大家的意义上面认为脱口秀那个就是我讲的单口喜剧，只在我的角度脱口秀是另外一种形式。
嗯，
是有一个主持人多个嘉宾那种聊天类的访谈类节目，就是 talk show
啊，就类似于 opera show 这种。
对，然后金星，国内的金星秀
是
然后国外的大卫莱德曼秀 Ellen show 那种样子的。但一般情况下呢，这些秀的主持人绝大部分情况下原来是做即兴的演员或者是单口演员，他们会在那个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单口演员上去表演那个单口，一直到八零后脱口秀，他就叫脱口秀。慢慢的，大家都认为这种在上面讲段子的方式就叫脱口秀。OK 的 ，OK 的，没问题。我便于传播，我 OK 的。只是从我嘴里面出来，我叫单口喜剧演员，站立喜剧演员。
嗯，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这样的一种表演形式是有蛮大压力的，因为你几乎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辅助，就一个人站在舞台上，一个立麦，然后要 hold 住全场，跟所有的人互动，要交流，其实是一件压力蛮大的事情。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全职、专职。你原来是从事什么样的？
我原来是在一家互联网企业做项目经理。
互联网企业项目经理，那其实这个应该是一般人意义当中的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还行，正常养家。
嗯，那为什么会想到说要来做一个专职的这样一个单口喜剧演员？
2017年的时候呢，我在一家日企里面做也是项目经理，然后就也是做软件的，做项目经理，然后那个时候知道了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2017年嘛，2017年就脱口秀大会第一期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就开始做了。就是我也要说，我也想说，慢慢的就觉得挺有意思，从2017年开始做，一直做到今年。做到今年的话，正正好盈利跟我的收入持平了，就是脱口秀的盈利啊，脱口秀的盈利跟我的收入持平了，那么就够养家了，就可以不上班了，主要是不想上班。
啊，那你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接触到他的？
哎呀，这要分两块讲。
好，
第一块呢，就是我喜欢这种表演形式，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玩的演讲， 觉得很喜欢很喜欢。一直到80后脱口秀的出现，我知道啊、哦、这个叫脱口秀。但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就是脱口秀得是名人才能说，
嗯，
他先成名，
嗯，
然后说脱口秀，
嗯，
但什么成名我不知道，
嗯，
就是跟我们这些没关系。我认为他是应该面向是主持人，
嗯，
或者是这样的人去说这样子的艺术形式。我一直这么认为。像王自健是说相声的，我觉得啊、哦、这个这样子应该是对的正常的、
嗯、
然后一直到脱口秀大会，我看我说哇这帮人真厉害，他们真厉害，然后就说了多少年多少年，直到半决赛的时候 Rock 被淘汰，梁海源跟他说 Rock 平时不是这样子，他在线下说的时候呢节奏比这个线上说的时候节奏不大一样，估计观众也不大一样。听到这段话我听到线下两个字，说嗯还有线下，就上网搜了一搜，发现南京那时候正好办了第一场开放麦，然后就无名办的，我就加入无名了。那时候没加入，先看了一场，看了一场觉得嗯还行，我要拯救他们，我就加入无名了。
你当时是觉得他们的水准不行是吧？
也不是当时，现在我也觉得他们水准不行、
哦、是
绝大部分上台的演员、嗯、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觉得自己比台上那个人好笑，
嗯
嗯才会上台。
是，
但我不大一样，
嗯，
我是要拯救他们。
哦，
嗯，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是。那既然已经提到了无名，你也刚才提到你的身份是现在无名的主理人，
对，
那就表示其实你是后来加入的。
对，我九龙夺嫡之后拿到的。
嗯，是。那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夺嫡之路肯定也是挺艰辛的。
哦，老简单了，
嗯、
哦，没有一个人想要。
哦，是吧？
都不想做了。
嗯，
不赚钱，耗费精力，耗费时间。
嗯，
不赚钱是小事，一个月贴个多少钱？一个月贴个700-800块钱，1000块钱。
嗯，
那时候每个月贴1000块钱。
嗯，
你贴1000块钱对于我们这些上班的人来说问题不大。
嗯，
就是我们有好几个上班的，能够分担就行了。最主要是耗时间。
嗯，
你每周办一次，你要找场地，那时候场地不稳定。
嗯，
你每个地方只能做2-3场。我们在2018年到2019年用过的场地15-16，倒闭的场地7-8、9。
嗯，
就绝大部分都是濒临倒闭的场地，酒吧。
嗯，
茶社。
嗯，
哪边的场地？希望脱口秀能带点流量，让他那边人能稍微多一点，不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人看。
嗯，
然后就说坏说好像就要再找，这件事情很伤人。
嗯，
对于人来讲很伤人。当时的负责人，然后他也是个学生，
嗯，
工作也学习压力比较忙，还在实习，他就没时间搞。其他的人呢，嗯，还有一个是国企的员工，他呢就是他想说，但是运营的事情呢，他就是做的，他也做了很多运营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他有上班的工作压力。还有一个是程序员，就是我现在合伙人叫 Scott， 他当时也想搞，但是也没有明确的路。我当时想法多一点，那反正你们都不想搞，就我来搞吧，因为我也想说，我也想说，
嗯、
就想说，就把牌子接下来，就继续做了。
其实现在无名喜剧是我们南京所谓脱口秀的一个厂牌吧？
哎，厂牌，
对，
脱口秀厂牌，
这是一个很。就是一个厂牌，现在对你来说，这个厂牌还在刚刚启蒙的阶段。
对对对，我们只做了2%。
好，那现在既然只做了2%，你还是要先给我们大家，给那些现在还没有机会接触到无名喜剧的人来介绍一下、
啊，
咱们现在已经有多少个地方，咱们有多少个演员，咱们一周大概有多少演出？
好，行，这个我擅长。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进行演出的地方呢，大概有5-6个，分别是南京城中的珠江路，以及桥北的红洋酒店，还有城东的马群招商花园城，还有河西的华彩天地，以及奥体的稻香音乐空间，大概这几个地方我们会经常演出。然后演出的频次的话，会在每周三、周五、周六、周日4天进行商业演出，也就是卖票的，保证质量的演出，会在每周三、每周四和每周日进行脱口秀或者是单口喜剧的练习场，也叫开放麦，然后会进行5场演出，也就是说我们每周会有5场的练习场以及5场的卖票的商演场。
嗯，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个名词，我觉得对于很多非这个脱口秀的观众来说是陌生的，
嗯、
叫做开放麦。
对，开放麦。
但我知道这个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
嗯，是的，开放麦英文名叫 open mic， 这样讲简单一点，就是但凡是个人都可以上台说。
嗯，
这是它的原则。 是人都可以上台说，但是考虑到咱们国内人口众多，所以呢无名这边稍微有个要求，就是上台之前提交一份稿件给我，也就是说你先给我份稿件5分钟之内，然后世俗好笑就可以上台。
嗯，
不要上去演讲，不要上去夹带私货，不要分享观点，不要抱怨喷，就是我的目的是搞笑。
嗯，
哪怕搞笑失败了，但是你试图是搞笑，
嗯，
就能上台。
我很好奇，有没有人给你写了这个本子，完了以后被你毙了，你不给他上？
老多了。
哦，很多
很多。
嗯，
很多。
那有上台之后开放麦很成功，最后成为你这边演员的？
有孙玉。
哦，孙玉。
三年来
就
我一个。
就是，
就
你一个。嗯，哦，
两三个。 Rose。
嗯，
独子。
嗯，
好像第一次就炸场的不多。这样子的人有几个共同的特点，或者说目前国内的脱口秀演员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小是看春晚的小品、像语言类节目长大，然后喜欢看《成长的烦恼》《我爱我家》《六人行》这样子的情景喜剧，然后有一定的阅读量，并且就是至少现在能看3000字以上的东西，不会看不下去。在台上的那个人不是讲一个有趣的话，而是这个人本身有趣。人本身有趣是他想法有趣，他思考问题的角度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讲出来的东西好玩。上台只是磨练，让他的东西更专业化，更能卖钱。但他的思想不是通过上台磨练出来的，是他从小到大积累下来。
生生子旧年，横
嗨，大家好，您知道这一年来我们不停地在谈论 COVID 疫情，从为什么把一切归咎于华裔族群，到如何保护家人，甚至什么口罩最有效。随着授权疫苗已经面世，更该延续这个话题，更别说现在已经出现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是的，病毒正在改变，一年前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提倡减缓传播速度，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您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都是 CDC 所不断建议的。我们要提高警觉，因为新的病毒类型可能更容易传播，而且得病的人越少，感染越少，变异也就会降低。这场对抗还没结束，目前疫苗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大家要把自己的部分做好，这会花上一段时间。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专访到的是我们南京的喜剧人，无名喜剧 club 的主理人，也就是单口喜剧演员孙玉。那天在无名喜剧 club 的桌子上，我看到了厚厚的一沓子书，这些书都不是全新的，一看就是已经被翻看过很多遍。那我粗粗的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分别是《即兴戏剧》《口碑与票房》《喜剧难写：一位好莱坞编剧的真实告白》《喜剧的真相》《即兴表演手册》等等。可以看得出来，孙玉真的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心力在学习，在努力。他告诉我说，对于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来说，天赋远远不如努力来的重要。
对你来说，你觉得什么东西比较可怕？是卖不出票比较可怕，还是你觉得自己不再好笑了，写不出段子了比较可怕？
都挺可怕的。如果两个非要选一个的话，应该是不好笑更让我害怕一点。是这样的，我做这个最开始的目的呢，就到目前为止的目的都不是赚钱。之前连养家这个目的都没有。
是。
之前是在有工作，现在没工作了，那么目的是养家，活着。我活着票能很低，就跟一般的白领上班一样，差不多够了，没有什么大富大贵的想法。目前也就是这样，保证我活着就可以。然后爆发式的增长，能赚大钱或者走红，至少不是近两三年我应该想的事情。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呢，是积累段子和素材，就是我要变得好笑，要有积累，要有那么多段子积累下来。卖票呢，目前无名还行，卖不出票我就剪一场，卖不出就要剪一场，一个星期我能办两场，每场三四十个人，对我来讲我就够了。
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经常买不到票啊。
对对对，不好意思，对不起。事实的确现在来的观众也很多，也很捧，无论是商业商演还是开放麦都很捧，都很感谢。但所以呢，也许我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所以不知道卖不出去票是什么样子。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曾经一场只卖出过一张票，我们有太多的场次，一张台下只坐两三个观众，太多了。在2017年、2018年、2019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太习惯就这么大的场地，第一这边坐一个，这边坐一个，就是80平米的场地坐五个人，他们分散坐，太正常了
啊，
太正常了。所以我对于票少没人看这件事情比较能接受，所以有个二三十人可以，就我就能接受了。现在这种感觉花团锦簇的样子，虽然很让人欣喜，很让人开心，但是也会让我紧张。就是我们的段子更新频率不够的。还好我们的观众更新频率够，但其实这也是我担心的，所以我担心不好笑。就是我们的目标是220万的南京适龄观众，220万，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们接受和知道我们，现在只能口口相传，所以不好笑。所以我希望把内容做得厚一点，多一点，当有一天我们被别人知道的时候，有一大波人涌入想买我们票的时候，我们能不断的持续的产出给他们新鲜感，不要让他们失望。
你刚才也一直在提到说一直要给大家新鲜的东西，其实这个除了每个人要勤奋要多写段子之外，你有足够多的演员转得过来也很重要。你现在手上有多少个演员，然后多少是专职，多少兼职？
明白。我手上一个演员都没有，我是我自己唯一的演员。OK，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合伙人，他上台次数比较少，如果勉强算的话就我们两个人。OK， 然后我没有演员这个概念呢，是因为无名喜剧是一个俱乐部。合则在一起，不合则散。大家一起来玩，所以我入门没有门槛，你想走就走，想来就来，不用解释，大家都成年人，不用交流，也不用给出理由，就正常报名上台说下来交流段子也行，聊聊天也可以，然后玩游戏也行，你们该干嘛干嘛。
有人说南京江苏这边的喜剧挺难做的，因为江苏人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热情，然后笑点可能比较高，你有这种感觉吗？
首先南京是全国比较包容的一个地方。单从喜剧来讲啊，南京的观众是全国算非常包容的。在北京开放麦的时候，上演的时候，听到不开心的就直接走了。南京没有，南京的高校居多。 国企居多，绝大部分人是白领，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哪怕不好笑他们会礼貌性的听完等下一个上来，他们很包容。南京的观众非常好，南京的鼓掌频率是全国最高的，这个数字来源于单立人浪马车全国13个城市的巡演以及数据统计。同样一场演出，南京的频率是在各大省市之间鼓掌率最高的。
是我每次看，我觉得现场的观众都很热情。
对，现场观众，南京的观众非常好，相比苏州啊，就苏州吧。其实
作为苏州人，我有点心虚。
苏州的观众真的不是特别好演的。
嗯，
苏州的观众比较难演。
我们苏州人笑点比较高，然后偏冷静。哦，我们很难让我们站起来鼓掌这样。
对，但是你们去苏州的时候，他们不是很爱鼓掌，笑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大声。
嗯，
但是会常来，就他喜欢。
对，
但就是没有那么热流，所以我慢慢的也知道苏州的观众就这样。但他们喜欢就可以了，
就是表达的形式
表达方式不一样、
哦、对，表达方式，
所以无所谓的。但他常来。
嗯，
你花钱是真的呀。
其实我觉得南京的观众可以给到演员更多的信心、嗯、然后可能也会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去不断的去尝试和磨练自己。
但是你把这帮演员惯的呀。马上4月份去北京比赛，他们就知道面对北京的观众他们是有多苛刻了。
因为我看过很多次演出，我发现因为你们的第一排是素材区嘛、
嗯、
几乎坐的都是很漂亮的小女孩，
嗯，
而且大家都是精心打扮来的，
嗯，
一看就是我提前来，我就是要坐在第一排，我要融入这个演出、
嗯、
我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嗯，
和你们搭上两句话都觉得很快乐。
嗯，
那其实对你们来说，尤其是像你和 Scott 经常当主持人、
嗯、
你们和素材区的互动也是比较多的，
嗯，
你会觉得这一块儿有意思吗？还是说你觉得这块商业性的意义更大一些？
哦，这是演出的一部分。
嗯，
单口喜剧演出或者脱口秀，这个地方我用单口喜剧啊、
嗯、
因为刚脱口秀分开一下，稍微分开一下、
嗯、
不好意思。就为什么这是如果总是有人问你们单口喜剧或者脱口秀跟相声有什么区别、
嗯、
跟演讲有什么区别，我们有互动。
嗯，
而且这个互动是演出，当然现在相声也有互动啊，动不动就跟观众搭茬啥的，但是他们是为了进活。
嗯，
我们的组织互动是为了让整个场子的人属于同一个频率。嗯，比如说慢慢其实正常还不够商业，还不够商业。最商业化的原因是这块组织开始互动，哎，从事什么工作啊，做什么了，单身是否单身，跟朋友一起来的吗，然后大概的这些信息在后面段子中会被反复 Q 到，会讲到，我就举个例子，什么工作，正好是这个人工作，这样子全场大家我们是在同一个环境下同一个频率上。
嗯，
不然的话就台上人说台上的，台下人看台下的，我们要找一个关联点嘛，关联起来，然后这样子会进入比较好的状态。
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很多人知道无名喜剧来看第一场都是从它的票价特别便宜开始的。
嗯，
说出来我不知道很多听众能不能想象啊，我们其实到现在还是有9块钱、19块钱这样特别便宜的场次。
嗯，
便宜到我觉得就天哪，一杯咖啡都不到的钱，我可以看一场脱口秀的表演吗？
嗯，
所以因为心理预期特别低，
嗯，
就抱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心态去看，其实那种感觉挺好的。就如果看到一两个还挺精彩的段子，我就觉得哇哦，今天赚了。
嗯，
那如果都很平平，
嗯，
我也觉得哎就非常便宜的价格嘛，我也体验了一把。
嗯，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敲门砖，就是我接触了这个方式，我接触了这个 club， 然后我会对他的其他的演员成熟的作品感兴趣，然后我就会去买100块钱的票去看完整的演出。
嗯，
那现在对你们来说，你觉得这个开放麦9块钱这样的一个定位，你有想过要把它再提提价呀，或者是
完全不，完全不，
嗯，没有。嗯，
我们个开放麦9块钱可是从2.33块涨上来的呀。
嗯，是
我们2.33块涨到5块的时候就斗胆了，翻了一倍多啊。
我第一次开是5块。
哦，5块的是不是啊？那5块的就是2018年、2019年的时候。
是，我是18年开始。
我们从2.33块涨到5块的时候，我们都斗胆了，这算不算诈骗呢？从5块涨到9块的时候，涨了80%啊！我拉，可以够了，够了，就9块钱。
嗯。嗯，
开放麦哪怕演员越来越专业，开放麦段子越来越好，但是开放麦的本质是练习，是不保证好笑的。
嗯，
在不保证好笑的情况下，9块钱30个观众，270块钱正好是我那一场的场租。 我不能赚你的钱，不能赚观众的钱，因为我不保证好笑。如果不小心好笑了，那是你赚到了，跟我没有关系。但如果那场整个都不好笑，我也可以很坦然的说，咱们就9块钱，大家就是降低一下预期。如果有一天我把，比如说开放卖39块钱，感觉好像也能卖哦，39块钱也不贵，也可以。但是大家会有预期了，如果不好笑，我怎么跟观众交代啊？
嗯。
我为什么要保证开放麦不好笑呢？是因为让演员不断的去尝试新的段子内容。如果我跟他们说今天39号，你们小心一点，知道保证一下质量，或者哦，这个保证质量，会减少创作的热情和创作的那种空间。如果从2017年就开始关注无名的人，他们会在2017年的时候看到周奇墨现在价值1080的演出，他们会在2018年看到刘洋教主的演出，他们会在2018年看到那时候只有60块钱的卡姆、60块钱的小鹿的演出，他们都是我们在全国找来的内容。Nora 在上脱口秀大会之前，在南京办了演出，100块钱一张票，只卖了60张。前两天的橙色预警是个国内非常棒的漫才组合，没有人认识他们。星期三卖票一般，星期五卖票差点没卖完，然后听了一场，哇，好棒！星期六开始有人买了，要宣传，星期天的票卖完了。可是，一共就招待那么600位观众。当他们马上上一个节目火了之后，再来南京，那个票价280的时候，那怎么办？你不来，我有什么办法？所以呢，内容是没有综艺溢价的，只要能给一个演出，能给演员优秀演员一个能体面生活的费用，场地够运营，我呢？跟我平时上班的费用一样，满足我们三方 OK 了。
相信，当我又忽然想起你，青春流转，爱情流转流转，旧地重游的我，看着人群之中想你的背影，还有流泪无解情绪，为什么低声夜晚的新伴侣，希望他会是你，为什么遇见良辰和美景时，希望身边有你，也许有一天能忘记你，在下一个世纪就怕转身又遇见你。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Yeah, no.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专访到的是南京的喜剧人孙玉，他是单口喜剧演员，也是南京无名喜剧 club 的主理人。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算是无名喜剧的一个老观众了，因为在很多年前我就已经去现场看过孙玉的表演。这几年呢，我就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少看到孙玉说段子了。他每次出现啊，更多的是去担任一个主持人的身份，负责串联整场表演和观众互动等等。那就会给我一种错觉，我会觉得说，孙玉这两年是不是已经不那么热衷于表演了呢？他不那么喜欢说段子了，而更喜欢当老板的感觉呢？孙玉告诉我说，当然不是这样。当时我问他，我说，在当一个优秀的单口喜剧演员和当一个成功的 club 老板之间，你更想要实现哪个愿望？他说，当然是做一个能够有大量优秀的段子、非常好的一个单口喜剧演员。那他现在之所以会减少说段子的频率，是因为他真的需要好一点的主持人，能够把整场演出更好的来做一个串联。现在的孙玉真的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新演员的培养，所以呢，无名喜剧 club 还推出了一个培训班。
那我看到你们现在还有一个99块钱的是培训，我很想知道你们培训些什么。
听我说，我不是99块钱，是第一次上台之后全额返还。我不收钱，这个培训是不收钱的。
免费培训。
对，但是很多人培训了之后就不来了。就上完课之后，好棒好棒，就再也不上台了。我是为了他们能上台，所以我收了99块钱，上台之后还给您，你不上台就当买我一堂课。
可是可能有的人他是听完你的课，觉得自己真的没有这个天赋，或者觉得
他跟我说我钱也退给他。
哦，是吗？
我就是不收钱，但是我只是想交个押金，你不要迟到。你保证你上台，就是我就希望大家上台。
你99块钱有招到过能上台的人吗？
太多了呀。太多了呀，反正就现在开始有好多演员都是来听了一次之后，然后现在开始慢，我们想上是上开放麦的舞台，增加更多的演员
啊，
不断的往里面进。我们现在基本上开放麦的演员30多个吧，慢慢不断壮大，有个70、80个的时候，那我们上面演员不是更多了吗？尤其
对，
有可能会出来一个周奇墨。南方整体的段子质量不高的，然后在200人以上场子很难打透。只是大家南方人足够宽容，哇，在现场就我在这边炸场啊。你到北京那个场地试试看。所以想锻炼一个人，你得全国巡演，在哪个地方都说，什么观众都见过。
你段子里有很多关于夫人的，他有在现场听过你的脱口吗？
当然听过。
那你说了那么多吐槽他的话，或者关于他的这个话题，他有生气吗？
我的所有的段子第一关是过他关
啊，
所以他同意了我才上台说。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你的输出都是在夫人的允许之下。
对对对对，我都是符合审核的，符合审核。
那你们家里我知道有两个可爱的宝宝，你会给他们说这个脱口秀吗？
会。
那他们，你觉得小朋友会给你特别好的反应吗？或者你觉得你会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
会，他们会觉得我很好笑，讲话的时候会逗他们开心，会讲他们能听懂的段子。就聊天的过程中会讲他们能听懂的东西，他们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抛他们喜欢的梗。
那天采访的全程当中，孙玉并没有跟我去算过账，没有跟我说过他需要每个月支付多少的费用，他要怎么样才能维持一个收支的平衡，甚至能有所盈余。他更多的说的都是怎么样去刺激他团队的人创作新的作品，怎么样提高个人的业务能力，怎么样把自己的作品做得更加的精致，标准在哪里，应该如何去操作。在那天采访的最后，我问了孙玉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有很多的喜剧大师啊，他们的性格其实并不开朗，甚至是有一点抑郁症的，是因为做喜剧的压力太大吗？孙玉给了我一个答案，他给我描述了一个他心中的有天赋的单口喜剧演员应该有的素质和模样。
所以做喜剧的什么人都有， 有人跟疯子一样天天开开心心，有人平时不爱说话上台跟疯子一样，有人上台都很冷漠但每一句话都很好笑。
嗯，
因为他展示的不是，是一个有趣的灵魂，有趣的灵魂是外在看不出来的。
嗯
啊，对对对，还有如何能成为一个相当于优秀的单口喜剧或者脱口秀演员，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有一个坚持原创的心。
嗯，
不要看着别人的段子好笑心生嫉妒的同时又想把它抄过来，第一坚持原创，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是个细心的人。一般的单口喜剧演员都有一个观察生活的心，就是生活每天都一样，对于绝大部分每天都一样，起床出门挤地铁挤公交上班工作提交报表做 PPT 下班加班都一样，那为什么别人想法是有趣，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骑个电瓶车在路上走着，为什么旁边的电瓶车要不断的吵我，如果我不让他吵我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跟他并排骑会怎么样，如果突然吓他一下会怎么样，脑海中在想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有的人说过去就过去了，有人说不行我得吓他一下试试看。
嗯，
哎，如果我跟那个举红旗的老太太聊天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的人生很无聊，我上班顶个红灯四十几秒，我就跟他聊两句嘛，我就知道了。但我善于观察生活当中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就很有需要细致的观察，把它放在舞台上然后再演出来。演的过程是要不断的锻炼训练的，但是思维的这件事情也是训练的，强迫自己去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这个有人靠天赋，有人觉得这些东西很正常，无所谓，不用想这些东西。但是你要发现当中的违和感，就这样子的人更容易成为优秀的单口喜剧演员。他能发现生活当中别人发现不到的违和感，然后讲出来的时候让他说、哦、对呀、啊、恍然大悟。这个东西不下三路，也不激进，也不刺激，就是生活当中你我都遇到但是你没有发现我发现的东西，这个能卖钱。
嗯，
所以讲下三路的低俗的黄色的段子的东西，它不是卖观众有反应，只是被刺激到了，而生活当中这些细微的点，对呀，干干净净的讲着每一个人每天都发生的事情，可是它给了你独特的角度，并且讲得让你恍然大悟。
在采访结束之后，我和孙玉还是聊了很久很久，听他说怎么给演员结算工资，说怎么贴路费送演员去外地商演，说一个单口喜剧演员该怎么给自己定 KPI。 我当时觉得好可惜哦，这些内容如果录下来和听众分享多好，还可以深化一下主题啊，上个价值什么的。可是孙玉说不要，他说我做这些呢就是因为热爱，因为我自己想做，我享受这个过程本身。他说的特别自然，非常的真诚。作为无名喜剧的一个老观众啊，我真的是希望孙玉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他所喜爱的说段子的这个过程，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了解和走进属于南京属于我们江苏本土的脱口秀表演，让这些有趣的灵魂和你我平淡的日常有所碰撞。
盛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也许我们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双拳，来天色破晓之前。